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让我们今天先来关注一下一则香港的新闻。在七年最后一届文凭试之后，通识科会从公开试之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中生必须必考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将在下一年的正式大学入学试里面开始评核学生的国民意识是否达标。看回香港在2009年开始推行的通识教育科，被指为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元凶。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政府着力在整顿通识科，随着明年最后一批接受通识科教育的高中生应考中学文凭试，通识科将会消失，取而代之是高中生必修必考的变成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简称公社科，并将正式在大学入学试层面评核学生的国民意识是否达标。通识教育科走向终结，两大通识科教师组，包括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和香港通识教育会，将会相继解散。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前主席张瑞辉形容，通识被杀科，联会被迫解散，只是2019年之后港共压迫港人，令自由人权大倒退的事例之一。张瑞辉回顾翻自2012年反国民教育和2014年占中运动以来，亲建制政客开始将政府施政失误招致的民怨归咎于通识科教坏学生，但是当时政府其实一直都是认同通识科的课程目标和教育成果的。他忆述当年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在立法会答建制派议员对通识科的质疑之前，都有听取前线老师包括联会干事和顾问的意见，并且一再强调通识科能够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肯定通识教师的教学专业。张瑞辉又说，通识原本是进步而具前瞻性的高中科目，但是被政府抛弃了的过去行之有效的咨询程序，并将它一手摧毁，正暴露了政府的丑陋嘴脸，是几可耻和可惜的。时事评论员石山则认为，中共不能够容忍通识成为教育的漏洞。大纪元评论员石山指出，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中共派人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香港教育所教的不够爱国，接近西方的普世价值，所以起码要改变学校里面的教导的常识，对社会的看法。加上通识科会谈及香港社会的议题，涉及对抗争运动的看法，使中共受到很大的压力。石山表示，中国大陆的政治相关科目和香港通识科的最大分别在于，大陆的学科会提供标准答案给你，冇得讨论，提问题的方式是导向性的，例如他不会问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而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他指出，中共在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都要求学生有标准答案，现时就是将中国大陆的事物全部都推来香港，觉得用这种方法才可以管治到香港，这样才能够令到人心真正回归。石山进一步解释，共产党的统治是着重在宣传和学校，全部要控制得很紧才会放心，在专制之下要以封闭方法控制社会， 他指中共里面最左的左派全部都是搞教育和宣传，他们会比搞经济的官员保守，通识一定是他们觉得有最大漏洞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塞住。石山形容取消通识科是加强控制香港学校的第一步，因为他不知道怎样搞通识，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就先取消，下一步就是加强类似大陆的政治科的教育，意图从小就将香港人的批判性思维扼杀。至于通识科几时才被亲共人士指为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元凶，翻查翻其中一个时间点，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示威者在7月1日冲击立法会之后，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华表示，通识教育失败是年轻人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然而，通识教育科成为新的高中必修科，正是董建华任内开始推动的。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分析，2019年是香港教育方针改变的转捩点。他说2019年之前，教育局的官员尚且会用专业中立比较开放的态度处理课程问题，例如通识科在新高中课程转为必修科是有考虑香港学生要有国际视野，对国家和公共社会事务的认识以至个人成长的认识。黄伟国批评时任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上位之后实行对教育局官僚体系的政治清洗，他相信教育局之前或者很多已经被不同形式地渗透，杨润雄本身亦都是可能因为要达到政治目的或者指令，刻意透过这些事端铲除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科目。黄伟国形容香港的教育政治化甚至被赤化，即使是围绕着国家安全，当局已经不介意教育变成什么样了，现时的主旋律就是国家安全，无论是教育、经济、民生、社会福利各方面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被抛弃了。他指出中共一直以政治先行而不是专业先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黄伟国批评时任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上位之后实行对教育官僚体系的政治清洗，他相信教育局之前或者已经被不同形式的渗透，杨润雄本身亦都是可能因为要达到政治的目的或者指令，刻意透过这些事端铲除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科目。黄伟国形容香港的教育政治化甚至被赤化，即是围绕着国家安全，当局已经不介意教育变成怎样样的了，现在的主旋律就是国家安全，无论是教育、经济、民生、社会福利多方面基本上已经是可以说被抛弃了。他指出中共一直以政治先行而不是专业先行的。黄伟国亦都慨叹现时香港的教育已经被清零，港府将以往提及的批判思考、独立思考、创意以至教育本身应该有的自主空间等价值观都清零了，换上的只是单一的资讯，例如对国家或某一政党的忠诚、绝对服从、 盲目手法扭曲历史事实和知识，造成了一整代人好像困在监狱里面的人一样，他们的脑中只是充斥着某一类价值观或者想法，那就容易控制了，这些人就不会造反。他认为香港教育已经失去了教育本身的宗旨，现时香港的教育只是强奸式的洗脑。他提到有朋友的六岁儿子已经经常说中国香港，但是这个称谓只是中国大陆政治上的称呼香港的叫法，更加不用说到教唱国歌的时候，学生是不是明白国家的意义，歌词是不是回应现实国家的情况等等。王伟国更加形容为透过毁灭教育去毁灭一代人的巨变之中，办学团体老师和学生都是硬食，即是被迫接受。他认为香港的办学团体应该考虑一下，在香港不能够成为正常的办学地方，违背本身办学理念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继续，要不要做极权的帮凶，如果不想的呢，就应该停止毒害下一代香港人。现时政府以异化为由，杀通识科、国民教育科借尸还魂。教育局在2020年未有接纳学生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对保留通识科以往评级机制的建议，宣布将通识科的考核方法变成合格或者不合格。当年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之中声称通识科被异化，需要改革，表示通识科过去十年来从未停止过争议，并指通识科既无课程框架，亦都无经审批的教科书，更形容是第一日就开始出了问题。在2021年，教育局指通识教育科的异化是过多时事讨论，学生缺乏系统知识，流于泛泛而谈，受公开考试出题的方向、倒流效应影响，讨论呈现二元对立，并过分聚焦在政治议题，并且错误解读，批判性思考是代表敢于挑战权威，凡事倾向批判或者持反对的态度，忽视了建基事实而审慎思考判断的原则。最后通识教育科终于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即是公社科，并更改课程内容。然而通识科事实并不是没有课程框架，教育局公开资料显示，通识科的三个学习范围是自我与个人成长、社会与文化、科学科技与环境，加上六个单元，包括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的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能源、科技和环境，并占有该科的一半课时的82个钟头，是独立专题研究的建议主题，包括传媒、教育、宗教、体育、艺术、资讯和通讯科技。据教育局公布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及评估指引》里面，公社科以香港、国家和当代世界三个主题为核心内容，维持必修必考，但是不会设校本评核，又会给学生去大陆考察，俾学生亲身认识国家发展，扩阔视野，变相将2012年因社会反对最后要撤回的国民教育科借尸还魂，更要必修必考这一科先至达标，成为香港学生升读大学的必备条件之一。虽然教育局的指引里面美化公社科重视培养学生正面价值观、积极态度和国民身份认同，学习国家发展、宪法、基本法和法治，但是其中两项学习成果是认同国民身份和具备世界视野，从经济、科学、科技、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等范畴认识其相互关系等等。但是大家应该注意有一点重点，公社科的试卷要求考生支持政府的政策， 所以这个要求和支持就是整个公社科的灵魂。至于说必修必考，所有人都要在这一科里面过关，这个就是政治审查，亦都是政治要过的一关。过不到这一关，你就不得读大学，直接影响学生以后升学或者就业。换句话说，港共政府在教育方面强加了一些政治的审查，这个是横蛮地将原先的教育目标扭曲了过来，是一种强奸式的插入灌输的洗脑方式。香港市民就是不接受这种这样的方式，将错误的灌输入你的脑里面，所以才有2012年反国教的社会运动。今次中共强势并大力地灌输这些这样的政治元素给香港的下一代，亦都是等同于将香港的下一代摧毁和谋杀，起码在精神这个层面上谋杀了他们。或者形容得更贴切的，不单只是谋杀了他们，还是将他们从思想上异化过来，变了没有了一个独立的人性，从此接受港共甚至中共的指令，迎合他们所要做的一切。如此恶毒的做法，中共在中国大陆已经行了70年，成绩有目共睹，现在将最衰、最狠、最毒的手段应用在香港，大家都会知道以后有什么后果出现了。如果大家不能够接受接下来的政治现实，那大家有什么计可施呢？我们看回《三国演义》就知道了。我们先休息一阵，下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第三节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看回较早的时候，就是6月12号即是612，全世界各地超过50个地区香港人都站出来纪念和抗议在3年之前6月12号开始的时代革命。时至今日，香港年轻人的口号已经由原先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反修例，逐渐改变为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看来这场运动方兴未艾，只是将那个火头冚熄了在香港本土，而这堆火吹遍全世界，更加多的西方人认识到中国对国民的真灵面目，亦都开始留意中共对他国民在社会上所做出的行为。而香港人散落在世界各地，各自各精彩，遍地开花。在脱离了中共魔爪控制之下，香港人得到了政治上的自由，可以自由发声，同时他们人才辈出，在各个层面各个方面都做出了一些的成绩。目前香港人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和行事方式，不单只展示给全世界人，特别是给中国人，起了示范的作用。而这个正是恰恰中共的死穴。中共要更加加大力度地封锁他们的资讯流入，更加要大力地控制住、压制住港澳地区。现在中共已经害怕到不给国民接听海外的电话了，去年亦都不给国民学习英语。这个是证明了什么呢？这个不是就证明了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他们所称的风波带来的影响吗？回顾三年之前的612事件，事件是由一单发生在台湾的情杀案触发的。当时香港政府并没有一如惯例回应台湾陆委会的要求，将疑犯移交给台湾侦办。 反而是将事件由司法上升至一个政治层面，从修例着手，港府借命案推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的修订，意图通过修例的方式引入中国对萧建华以及铜锣湾书店案的处事方式将它合法化。事件随即引起了香港社会人士的高度关注。在2019年的5月24日，立法会通过了政府的动议，撤销法案委员会，以及在6月12日直接提上大会恢复二读。即使当局再度修订草案内容，亦都平息不到反对的声音。同年的6月9日，民阵发动了守护香港反送中大游行，有103万人参与，人数创下了1989年声援北京学运大游行以来的新高。由于人数众多，市民历久不散，有市民通宵达旦留守在立法会之前。到了6月11日的深夜，有市民自发到天马公园看星、野餐等，静待翌日的大会来临。警方亦都加紧截查市民，天马公园一带进入了戒严状态。就在6月12日上午8点钟，大批市民在天马公园一带冲出下角道和龙和道，在中午进一步占领金钟道全线。当日下午3点半，示威者冲入了立法会的示威区，向警方投掷砖头等杂物，警方发射橡胶子弹和布袋弹还击，并施放催泪弹。其后防暴警察更在没有预告之下向立法会位置投掷至少4个催泪弹，迫使过千示威者走入中信大厦躲避。有示威者被困玻璃门前，几乎酿成人踩人的惨剧，现场惨叫声和呼救声不绝，冲突持续至傍晚，迫使立法会押后恢复二读的程序。冲突之中，一共有81名示威者和22名警察报称受伤，当中有2名示威者重伤，32人被捕。这次大型冲突揭起了反送中运动的序幕。在6月15日，市民梁凌杰在金钟广场拉横额，提出政治诉求。但是奇怪的就是，这位梁先生呢，在消防人员推开了安全救生箭和警务人员的劝说底下，竟然会意外地从高空堕下跌死了。社会上普遍都认为这位梁先生的死和他的政治诉求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死了。随后的6月16日，民阵发起的游行破历史的新高，是出现了200001人，其中那一位就是刚刚死去的梁凌杰烈士。大家想想，200万人这个人数呢，占了香港总人口的大概1/7，几乎这场运动是全民参与的了。在这种气氛环境底下呢，抗争一路持续没有停过，期间警察所使用的暴力不断升级。到了7月21日，竟然有怀疑是黑社会的元朗村民手持一些藤条和木棒这些东西闯入了元朗火车站，无差别地向穿着黑衫的市民袭击。而当其时市民报案呢，竟然是没有警察接听电话的，甚至乎有市民看见有两个警察行紧嚟，见到袭击竟然掉转头走。事件引起了社会的震动，怀疑警察和黑社会互相勾结，造成了元朗721的惨案。社会运动持续发酵，到了8月31日，有怀疑是公安武警甚至是解放军穿着了警察制服，无差别地向回家的市民袭击，在太子站闯入车厢里面，向市民使用非必要的暴力，导致当场多人死亡。而太子站即时被封闭，连紧急救援的医务人员亦都不被进入。事件中太子站被封锁至翌日亦都未能开放使用。其后的社会运动之中，香港有多名年轻人实弹受伤甚至死亡，而最大人数的一群是被拘捕之后甚至被失踪。就在同一时间，多区出现不同的浮尸或者跳楼个案，而警方的说法呢，就是这些个案都是无可疑， 甚至乎李大为成一役之中，有人睇到有啲示威者被拘捕上咗火车，之后不知去向，亦都冇人能够跟进得到。更有被拘捕之中嘅女示威者，大部分都系学生，甚至未成年，系怀疑喺被拘留期间被轮奸，甚至乎性虐待、打死、被浮尸以及被恐吓。但系呢啲个案，官方一律都话冇可疑。期间区议会嘅选举，抗争派大获全胜，传统嘅民主派亦都攞到一啲席位，而建制派相反，几乎全军尽没。社会运动并冇因为暴力而受到压抑，相反，使该场运动暂停下嚟嘅就系一场武汉肺炎。中共嘅病毒使全世界都 lock down 停咗落嚟。其后就系我哋睇到嘅2020年通过港版国安法，无远忽界，亦都冇界线嘅，人人都可以被拘捕、被检控。到2021年，中共开始执法，大举将香港境内所有民主派、反对声音、社会人士，好似嗰啲议员咁，全部连根拔起，一个不留。好似喺初期参与初选嗰47人案，仲有通过所谓嘅查案，迫使好多社团自动清盘或者停运。去到年底，竟然将香港人睇开嘅《苹果日报》连根拔起，董事同埋所有主编同埋主笔全部都被拘禁入狱协助调查咁话喎。其后嘅立场新闻同众新闻亦都相继解散。事件嚟到呢一刻，香港就真真正正冇咗反对嘅声音。而另一方面呢，香港人受到打压嘅同时呢，好多年轻人，甚至乎有啲有家室嘅年轻家庭啊，都选择咗移民海外。所以呢一场嘅运动亦都系造成咗香港人散落世界各地。但系中共细估唔到嘅就系呢一啲火种并冇熄灭，佢哋反而喺全世界各地烧起上嚟啦，星火燎原嘅趋势，只待东风啊！时间讲到呢一度，612港人在世界各地进行嘅悼念活动就先讲到呢一度，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